本周早些时候，莫里森秘密兼职多部门部长一事的法律建议被公布。从2020年3月到2021年5月，通过自我任命，莫里森担任了卫生、国库、金融、内政以及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长。这份由澳大利亚副总检察长撰写的法律建议显示，莫里森的自我任命行为没有违反宪法，这一行为是有效的。为什么莫里森的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富文律师行的职业律师 Nick 正这样解读这份法律建议。
这个副检察长的法律建议中，莫里森秘密任命部长的行为，他是被视为合法的，因为按照宪法的第64条，澳洲的总督是有权任命官员来担任部长的。总督他在澳洲代表的是君主，就是伊丽莎白二世，绝大部分情况下他是不会干涉行政，一般都会按照总理和内阁的建议来使用他的权利。澳洲的这个宪法的惯例是要求总督要根据总理和内阁的建议来行事，正常情况下这个总督是不能拒绝总理的任命建议，所以当时作为总理，莫里森是有权利要求总督任命现有的议员们，包括总理自己，来管理其他的部门。虽然通常新的部长任命就职的时候的宣誓都是公开的，包括之后在联邦公报和联邦立法登记册上都会公布这个部长的变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宪法和别的法律里面，它没有硬性要求这种部长的任命必须要公开。也就是说，即使莫里森他没有公开自己的秘密任命，这个任命还是有效的、合法的。其实莫里森的秘密任命事件并不存在就是合不合法、有没有超权的问题，因为他当上总理的那一刻，他基本上就有全权的任命各个部门部长权利。
法律建议显示，与莫里森同时管理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的议员基恩·皮特，在几个月内对这些任命一无所知。而莫里森管理其他四个部门，有关部门的部长或秘书也对这些任命不知情。与此同时，这份法律建议还显示，尽管莫里森的任命行为合法，但这些做法不符合澳大利亚宪法第二章规定的负责任政府制度的公约和惯例。这是因为，如果不公布这些任命，议会和公众就无法要求部长就特定的部门管理负责。这一结论并不取决于莫里森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部长职权，因为从他被任命的那一刻起，他就应该负责这些部门的管理工作。郑律师同意，莫里森的行为是对澳大利亚民主政治体系的破坏。
澳洲的这个政治系统，它其实是模仿了英国的这个西敏斯特制度，然后它是一种以议会为中心的民主制度，总理是由议会任命，然后总理来任命部长，然后部长又是由女王在澳洲的代表，也就是总督宣誓就职。莫里森的秘密任命事件让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就是这个制度很有可能很容易让总理在老百姓不知道的情况下增加、集中或者是巩固自己的权力。比如在莫里森担任总理的时候，总理对部长的任命权几乎是没什么限制，总督也很难干涉。同时除了在下一次竞选的时候你不给自由党投票，老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办法让莫里森为他的这些秘密任命负责，因为这就是法律允许他做的。
副总检察长写道，宪法第64条没有规定任何任命相关的程序，只有一个隐含条件，即被任命的官员管理国家部门的权力是由这个任命产生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任命才是无效的。而副总检察长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隐含条件。这份法律建议指出，总督无权拒绝总理关于此类任命的建议，所以关于对于莫里森的处理，除了失去选民的信任，其他层面就无计可施了吗？
秘密任命并不违法，但是议员们可以做的就是在下次议会开会的时候 提起对莫莉森的谴责动议。如果这个动议通过了的话，就会被正式记录这个众议院对这些行动的不赞同。但实际上来说，他不会对这个莫莉森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惩罚，他不会因此去坐牢，不会被罚款，最多就是接下来几年被他自己的政党边缘化，下次竞选丢选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民主系统是建立在政府透明。Responsible government 就是政府要透明。政府如果不透明的话，选民不知道谁是部长，不知道总理选谁来做部长，那投票意义何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样在有这个宪法第64条的情况下，让政府更加透明。
那么，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发生，这份法律建议又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复检察长的建议信里面就提出来了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来防止类似的行为将来再发生。首先就是把这个第64条款任命的部长都列入一个部委名单，然后要求各个部门在他们的网站上列出相关的部长的信息，还可以在这个政府公报上公布谁被任命做了部长。说白了就是以后部长任命需要更加透明，程序要更加清晰，以防止莫莉森事件再次发生。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副总检察长建议有必要仔细研究宪法规定的权力结构。但是，由于这份报告回答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即在2021年4月15日，莫里森有没有被有效地任命为工业、科学、能源和资源部的部长，所以还有很多其他问题没有被涉及和讨论。